各位弟兄姊妹早安，我愿意有一系列的机会能够跟各位分享讲到这个主导文的内容。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几个礼拜前我们有过第一次，第一次题目是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也许是取了另外一个题目，是祷告的基础，其实都是一样的。在我们开始今天进入这个经文以前，我们一同低头仰望神的恩典，好不好？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恳求圣灵开我们的耳，开我们的心，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得看见得听见你话语的奥妙，也让我们能够被牵引进入真理。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你的话就是真理。我们再一次把自己放在你面前，赐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顺服的乃是因为你是我们创造主，顺服乃是因为你对我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将灾祸的意念。顺服的乃是因为你手中有真理，你用真理来使我们成圣，引领我们的人生，让我们更像基督。我们再一次把自己交托在你手中，愿主你的灵来充满我们，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前几个礼拜我接着主导文里面耶稣一开始说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来跟各位分享。不少各位还记不记得上次我们所讲到的一个重点，是主导文虽然是我们在教会生活中间常常碰到的一篇经文，我们常常也耳熟能详，也会背了，可是主导文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它绝对不只是一个仪式而已，它绝对不只是一个我们用来背诵的东西。主导文是主耶稣在2000年前，当他的一个学生问他说，耶稣求你教导我们祷告，好像施洗约翰教我们祷告一样。当这个门徒这样问耶稣的时候，耶稣就教导他们怎么祷告。其实祷告的生活反映我们跟神的关系，祷告生活里面所反映出来的乃是我们怎样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所以换句话说，主导文是耶稣基督把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生的生活呈现在我们面前。若是我们想要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主导文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教导。英文有个词叫 lifestyle， 主导文所呈现的是一个讨神喜悦以神为中心的 lifestyle。 这个 lifestyle 里面，这个生活方式里面，第一样重要的是这个生活方式建立的基础在神主动与我们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父啊，上次我们讲到父啊这个词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词。神主动与罪人建立的关系不只是要跟我们和好而已，更深的是他要做我们的父亲，他盼望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这是一个我们跟神建立关系一个最基本的地方。当我们来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体认到我们跟神的关系远超过旧约的圣徒里面所期盼的，甚至 很可能也远超过你我们现在所想象的。神要做我们的父亲，他要我们做他的儿女，而在这个关系，父亲跟儿女的关系里面，我们的回应乃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的回应乃是尊崇神，乃是荣耀神，乃是尊重他，让他成我们生活中的主宰。今天我愿意从主导文的第二句，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来跟各位分享。今天我想从两方面跟各位分享，因为在这个我们看到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看见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第二节的最后这段里面，我们看见有几个小字，那个几个小字说有古卷无愿你的旨意云云。换句话说，在原文里面，在最早路加福音的抄本里面是没有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这句话。换句话说，耶稣给他们的第二句话是愿你的国降临。今天从两点跟各位分享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是什么意思呢？愿你的国降临是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国彰显在我们中间。 神的国彰显在我们中间，是神给他子民、给他儿女最宝贵、最宝贵的礼物。马丁路德有一次讲过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国王统治一个地方，这个国王在这个国家里面，他是一个最高的领导。然后他有一天出巡的时候，在路上就碰见他国家里面有一个乞丐在路边讨饭。那这个乞丐看到国王来，那国王的人马在那边就呼呼喝喝的说，叫你们走开走开。那这个乞丐就跪在路边，当国王来到的时候，他就说，我跟国王求。所以国王来到的时候看到这个乞丐说，哦，国王愿你可怜我，愿你怜悯我。那国王看到他，国王动了怜悯的心，就跟他说，你要什么我都给你。那这个乞丐战战兢兢来到国王面前，跪在那边头也不敢抬高，就看着国王说，愿你把昨天你皇宫里面的残羹剩饭赐给我一点。那各位弟兄姊妹，我不晓得假如你是那个乞丐，你会求什么。可对这个国王来讲，他说，我要你求什么我都给你，这个国家是我的，你要什么东西我都可以给你。而这个乞丐竟然跟他只要一些残羹剩饭，昨天在皇宫里面剩下的。对这个国王来讲，他不单只有点失望，可能觉得有点被侮辱。我给你那么好的，我想我可以给你很好的东西，可是你跟我要的竟然是那么少的。马丁路德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是他在注解主导文里面，愿你的国降临的意义。神甚愿把他的国赐给他的儿女，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敢要，我们要的东西不多，我们也许是因为误解，我们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害怕，我们跟神要的很少。我们要了什么？我们要的是，主啊，求你保守我的工作，主啊，求你保守我的收入，保守我健康的身体。可是我想今天领各位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的后面，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11章，后面我们假如往后翻两页到12章22到32节，路加福音12章22到32节，路加福音12章22到32节，我读给各位听。他这段经文里面讲到神的国跟我们生活的关系，而耶稣要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生于饮食，身体生于衣裳。你想乌鸦不种也不收，又没有窗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颗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心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都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的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神国跟我们生活中的忧虑息息相关，神的国跟我们生活中的忧虑息息相关。耶稣要我们求神的国，愿神的国降临，是让我们跟神要最好的，不要要那些次好的，不要要那些旁枝末节。为什么？因为父神知道你我的需要，知道你我在经济在生活上面各式各样的需要。可是当我们的眼目，当我们的焦距只看着我们眼前一点点东西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就展不开，我们求的东西就好像这个乞丐跟国王求了，求国王你赐给我残羹剩饭，我们错过了最好的，我们错过了最好的。所以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14章17节里也说，他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句话原文是怎么讲呢？原文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在圣灵里的公义、和平跟喜乐。公义、和平、喜乐是在圣灵里面的。换句话说，保罗说，神的国所在乎的是在圣灵里面，神要赐给我们的福分，而这些福分在圣灵里面。 求神的国降临，在某个程度上面跟求圣灵充满我们的生命是一样的。我们求是跟父神求最重要的，我们求是跟父神求最重要的。因为当我们忧虑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之间，我们就把自己的身份是地位贬低了。因为神看重我们的身份地位，他要我们要最重要的。我想最近我们都有一些忧虑，最近我们知道在东南亚国家里面流行起这个非典型肺炎 SARS 这个事情。教会在看到这个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在这几个礼拜里面，我们聚会人数是有明显的下降，大概10%左右，大概10%左右。我们并不是很在乎人数增多跟减少，我们比较担心比较关心的是弟兄姊妹怎样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生活中的忧虑，如何看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不安全感。各位，今天有 SARS， 有非典型肺炎，过几个月可能有别的东西。想想看，我们在2003年一踏入2003年里面，我们生活中间就一直不断有外在的事情发生，有伊拉克的战争，那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战争已经很可怕了，这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影响全世界经济，没想到在这个中间突然间又有流行病出来，而这个流行病好像对我们生活里面的影响更深。各位弟兄姊妹，假如我们生活中的目标不清楚，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生的目标在哪里，我们就会看着周围发生的事情，我们就会因为这些事情来调整我们生活里面的优先顺序。当我们这样调整的时候，我觉得神在问我们一个问题，你人生中什么是最宝贵的？因为当我们目标正确的时候，我们人生就会带出正确的态度来看我们周围的事情。若是我们目标模糊了，我们就会随波逐流，别人恐惧我们也一起恐惧，到最后我们就问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恐惧？我们过的生活跟一般人有什么不一样？信仰对我有什么影响？1999年当我们全家在台湾读神学院的时候，不晓得各位还记不记得99年到2000年这两年之间的夏天，在台湾有一种新的流行病叫肠病毒，有没有听过这个？这个肠病毒最先是流行在小孩子的身上，我记得很清楚，肠病毒在台湾流行的时候，我们在台湾的教会聚会，礼拜天去台湾教会，我们教会里面的儿童主日学里面有几个小孩进了教务病房，住的那个地方跟我儿子年纪差不多，在他那个班上。我那几个礼拜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挣扎，我要不要带我孩子去参加教会的崇拜。我曾经有一个礼拜我想留在家里算，真的把他们留在家里，可是我那个礼拜因为做了这个决定，我心里面就很不安。那个不安是什么呢？我可以很坦诚跟各位讲，我心里面有一种不安，有一种不满。什么不满？我说主啊，今天若是我不是一个神学生，不是一个要走传道人道路路线的人，我也许有这个选择，我不要去，我没有这个挣扎，我不去就不去，没有人问我。可今天我心里面有挣扎，因为我是一个神学生，我是一个传道人，我是带头的，我不去别人怎么看我，我就承受很多的压力。我有一个礼拜天没有带我孩子去，担心把他放在家里。可是我那个礼拜天，那个礼拜，整个礼拜，我反复思想一个事情，信仰对我有什么意义？我为什么过这个信仰生活过得那么可怜？我那个时候在问自己一个事情。当我这样问的时候，我发觉我必须在神面前面对一个事情，我人生的目标在哪里？我的优先顺序是在哪个地方？今天我不去是因为我的身份的关系吗？还是我在主里面我有另外一种确据？那种确据是什么？那种确据不是说我信了主我的全家就绝对不会染流行病，我信了主我全家就一帆风顺，不是。那种确据是什么？在逆境中，在困难中，神与我有什么意义？这是我那个礼拜在挣扎在问的问题。我在那个礼拜里面，当我挣扎在想的时候，我就想到腓立比书保罗在饱经忧患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这句话我那个礼拜感受很深，他说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我在那个礼拜在想保罗为什么讲得出这句话， 保罗面对许多的逼迫，许多的危险，然而他的人生观是一个怎样的人生观？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我只有一个结论，除非我人生里面是重新把耶稣基督，把他的国放在我的第一位，否则的话，我跟一般人完全没有分别，我一样过一个非常可怜的生活。那个可怜生活就是外面发生的事情深深的影响我的生命，我再没有原则，我再没有一个确据，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那个礼拜当我默想这个经文的时候，神重新这个经文向我说话，所以当下一个礼拜来的时候，我就多一份确据，就把孩子带去上主日学，而且带去的时候不单只是心甘乐意的，而且充满了喜乐，因为我知道无论我遭遇什么事情，我的家人遭遇什么事情，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无论是生是死，叫基督照常在我生命中显大。各位弟兄姊妹，这就是耶稣给他的门徒的劝勉，愿神的国降临，因为神的国是神给他子民最宝贵的礼物。唯有神的国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唯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人生的目标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过一个得胜而且得胜有余的人生。所以为什么耶稣在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的宣告是这样的，他宣告在以赛亚书第61章第1到第3节，各位不必翻，我读给你听。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在会堂里面拿起圣经就读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照我传福音，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被爱的人，赐华冠与石安，被爱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伤，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种，叫他得荣耀。愿神的国降临。各位弟兄姊妹，唯愿神的国在我们生活中降临，驱走一切的黑暗，驱走一切的恐惧。我们也许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恐惧，有一些挣扎，可是我们人生的目标跟方向在在都提醒我们，我们有一个靠山，我们有一位在我们生命中间主宰的神，他能够引领我们度过一切的困难，即使我们遇到困难，他不离开我们。愿神的国降临，因为神的国是他赐给他子民他儿女最宝贵的礼物。第二点，愿神的国降临是神的儿女胜过世界的力量。愿神的国降临是你我能够胜过世界的力量。耶稣说愿神的国降临，愿这个字表示什么？愿表示还没有完全实现，所以这是一个心愿，还没有完全实现。我们生活在两个国度里面，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我们是生活在两个国度，你我是有双重国籍的，只不过这个双重国籍不是美国护照跟台湾护照或国内护照而已，这个双重国籍是我们一方面是属于这个地上的人，每天在世界上面过这个生活，所以我们会碰到这个世界上面罪恶的影响，碰到这个世界上面许多的事情的影响，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却有天国的护照，我们有永生的确据，我们是属于神国里面的人。双重国籍不能够很贴切的描述我们这种所生活的光景，我用一个，我们处在一个双文化中，这个就比较贴切了。我们每个人都活在两个文化中间，我们有中国人的文化，也在美国的社会中间生活。假如你家里有孩子，你就知道，或者是我们移民来到这个国家里面生活一段时间，我们跟家里我们的老一辈我们的父母相处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到这种不同文化带给我们的冲击跟矛盾。很多时候我们在美国生活里面，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生活习惯受美国文化的影响，我们比较是一个小家庭，一个小家庭为单位，我们很多事情要计划好，要做好的。可是当我们跟我们上一辈相处的时候，有很多是用老办法来相处，因此家里面有很多时候人际关系里面的矛盾跟冲突就是这种不同文化中间所引起的。若是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你会很深的体会，父母跟孩子中间，假如我们中间有青少年的孩子， 你就更能够体会到这种文化的冲突。文化冲突不好玩，对不对？文化冲突很苦的，文化冲突有很多时候让我们左右为难，两边不是人，因为我们不知道要遵从哪一套规矩好。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生活上，在地上生活的写照。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中间，有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价值观每天用各种各式的办法临到我们生活里面，要影响我们。打开的电视，电视里面的广告，电视里面的节目，在公司里面工作，老板对你的要求，同事们做事有一定的办法的，是不是？每个人看到一些文具，我可以放在那边带回家，这个好像每个人都这样做，我不做，他们看我，你好像是个死骨不化的人。这些都是一些无形的压力，是一种文化，要逼我们，要驱策我们来顺从它。可是我们里面有另外一个律，像保罗所讲的，我们已经是一个属神的人，是一个新的生命，里面有另外一套道德标准，另外一套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告诉我们有什么东西该做，有什么东西不该做。我们常常活在这两种冲突之中，而在这两种冲突之中，我们靠主的恩典来成长。愿你的国降临，是一个还没完全实现的盼望。唯有神的国降临在你我身上，我们才能够胜过这一切。在两个国度中间，我们必须要做选择。你做了选择，你就有平安跟喜乐，而且要选对边。假如你不做选择，我说两边都要一点，你一定四分五裂，你里面内心世界有很多的挣扎。唯有当我们做了一个正确选择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解决这种矛盾跟冲突。选神的国，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主权彰显在你我的生活中间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到顺服神所带来的平安与喜乐。做这种选择是一种毫无保留的选择，做这种选择是一种委身的关系，把我们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面。这种委身的关系很多时候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间彰显出来。有时候你问这个地上纽约那么多教会，我该去哪一个教会？所以我不能决定，我就这里去一下，那里去一下，每个礼拜巡回，每个礼拜去不同的地方，好像去不同的餐厅去看一看。给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不知不觉受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影响，去教会好像去 shopping。 教会圣经说是神的家，可是当我们默想这个字家的时候，你我所生的家，我们有选择吗？神给我们一个家，这个家里面所活出来是委身的关系，这个家里面所活出来是一种把自己交托出来的关系。没有一个家是完美的，因为我们还活在两个国度之间。这个家，神的家虽然是神的家，可是也是一群罪人所组成的，因此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软弱。可是今天我想借着这样一个神耶稣给我们的教导，愿神的国降临，给各位弟兄姊妹有点鼓励。我们不要用一个 shopping 一个购物的心态来看教会。你老了搬到一个地方，你先跟神祷告，求圣灵带领你，带领你找一个属灵的家。找到一个家以后，你全然对这个家委身，你对这个家委身等同于对神的委身。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若是我们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我们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爱神通常是透过爱弟兄姊妹来具体彰显，而爱弟兄姊妹的关系必须要一个长期的关系，一个固定的关系来经营来培养。教会的生活就是让我们过一个爱的生活，教会的生活就是让我们能够在神的家中来学习。我去的教会不止一个，我去也不少的教会，有像若个教会的教这样的教会，也有像很保守的宗派的教会。我记得在我刚来美国的时候，80年代我到纽约，我到纽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在大专团契的时候的辅导已经教导我们一个观念，教会不能随便换。你去一个地方，你在一个教会，你就全心投入这个教会，然后在这中间慢慢学习成长。我们去了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不是很大，从头到尾都是100人左右，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增长。 所增加的就是留学生。那留学生因为来了，过了几年毕业了走了，所以就一直不断的轮替。同工会轮了十几年，都是类似的人。我在这个教会中间，我自己发觉我自己属灵上面并没有成长突破。我也知道这个不能成长突破，有很大部分原因是我自己的罪，跟这个教会不是有完全的关系。可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人跟我讲说，你在这个教会好像没有什么突破，换一个教会。我那个时候心里面有一个很固执的观念，我那个固执观念就是说，教会不能随便换，神把我放在这个教会，有我该学习的地方，所以我就默默在这个教会有五年之久，有五年之久，一直到我搬到纽约州中部的时候，我才来到若个教会。所以在美国，我只换过一个教会，只有两个教会，而且这两个教会完全不一样。可是我发觉神用教会生活来向我说话，虽然好像我刚开始第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好像的活力不是那么强，不是那么所谓有生命力，可是神在那个环境中间把我很多生命里面的渣滓浮现出来，以及成就在日后圣灵在我身上的工作，让我在神面前有一个复兴，让我知罪，让我知道自己的光景。各位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也许你经历过不少的教会，也许你在教会生活中间有受过伤的经验，我不晓得你受的伤是怎样，可是我多多少少会有一点了解。今天我想从这里给各位一个鼓励，一个劝勉，不要停在那个地方，受伤没有关系，跟神支取恩典饶恕，重新出发，重新出发。我不晓得能够为神的教会跟你讲什么话，假如我能够作为一个传道人代表教会的软弱向你说一声抱歉，盼望你能够饶恕，这个饶恕是为你的好处，让你能够从过去出来，不要把那个伤痛藏在心里面，重新过一个家里的生活。在这个家里面，神给你很多的恩典，让我们面对这个，让我们来突破这一点，然后过一个委身的生活。你对教会的委身不是单向的，教会也对你委身，神要我们是毫无保留的彼此相爱，把我们的心向对方敞开，让弟兄姊妹在我的生命中间做建造的工作，做祝福的工作，在做帮忙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也做改正的工作。假如我有错，教会的弟兄姊妹可以在我生命中间来调整我，可另外一方面我也愿意坐在别人身上，这样我们就看见神的荣耀在教会里面彰显。委身是透过一个有形的行动来彰显出来，委身不是理论，委身是生活里面的表现跟态度。唯有当我们向神的家委身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向我们彰显他的荣耀，我们就看见教会就不再软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把教会看成好像一个自愿的团体。什么叫做自愿团体呢？我行有余力，我生活中间有剩余的价值，我拿到教会来。各位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个神要的生活，神要的是毫无保留的委身。今天不是因为我是传道人在这里讲，我是因为那样成为传道人的。我曾经也跟各位一样是上班，是过上班的生活，是代职服侍的。可是当我面对神的时候，我必须要面对一样事情。罗马书十二章第一第二节说，保罗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理所当然呢？因为耶稣基督把他自己毫无保留的给了我们，所以我们用我们的人生，用我们的委身来回应他。很奇怪的，当我们对他委身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原来神运作的原则是施比受更为有福。你越把自己交托给神，你就越经历到神的伟大跟荣耀。当我们愿意跟神委身的时候，我们就发觉神给我们所看见的荣耀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勇敢的走出过去的阴影，对神的家委身，对神的家付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看见 神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唯有当我们不把教会当成好像把我们剩余的价值跟时间跟精力拿出来的时候，神的国在地上就有能力，别人就会在教会中间看见能力。上两个礼拜我在网际网络，在 internet 上面看到一个很感人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讲香港有一位医生，这位医生30岁出头，姓谢，是一位姐妹。她1995年在香港一个教会的带领之下认识耶稣，从此她就竭力追求。这位姐妹她是一位医生，从小是在一个贫民区里面长大，很努力的读书，变成他们中学毕业时候考试整个香港的一个状元，考很高的分数，以一个自幼生的身份进了中文大学读医学院，要立志成为一个医生。1995年他行医的时候，教会里面有一些姐妹带他信了主，他认识了神。那个时候他跟另外一位医生交往，也是一位基督徒。在交往的时候，他发觉他的男朋友有了血癌，神的爱在他心里面一直不断的成长。他说爱是一个尾声，所以他仍然定义下嫁给这位医生，有血癌的医生。这位医生得着别人捐的骨髓，所以进行一个治疗，他就胜过了血癌的病痛，他们两个人就结婚。结婚以后，在去年当这位姐妹去英国继续进修半年的时候，她发觉她的丈夫旧病复发，而且很快越来越糟糕。她赶回来没多久就要为她先生举行追思礼拜。新婚不到两年，有哀伤有悲痛。我读她的见证，我听她教会牧师的讲道，在这个哀伤悲痛之中，她靠着主的力量，耶稣基督复活的盼望对她来讲是非常的真实。她知道有一天她会与她先生再见，她也知道她人生的目标不是一个要抓的人生，乃是一个要给的人生。所以当几个月前当香港非典型肺炎开始流行的时候，医务人员都很害怕的时候，她在她的医院里面，她自愿说我到加护病房里面去照顾这些非典型肺炎的病患。他一天为好几个病人插喉，就是插那个呼吸管。他自己在这几个礼拜里面也染了非典型肺炎。上两个礼拜，他因为非典型肺炎越来越恶化，过世了。可是在这个见证里面，我看见一点，医务人员在香港染病率很高，10%，10%的医务人员染病。那几天我很注意那些新闻，我发觉在另外一个地方，在台湾的南部也有医务人员染病。可是我发觉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台湾南部的医院里面有一些医务人员集体辞职，100多人辞职。我再看下去那个新闻，我看到那些医务人员实在很可怜，他们的家人跪下来求他们说，你不要去送死。可是当我把这两个新闻放在一起的时候，弟兄姊妹，我有很深很深的感慨。这个感慨是什么呢？我很同情，我很了解在台湾要辞职这些医务人员。当我们人生里面没有更崇高的呼召的时候，我想我跟你也会一样，我们会逃避。我们人有个本性叫趋吉避凶，这是很自然的反应，是我们保护我们自己的反应。可是什么的力量让到这位医生他不逃反而自愿进去，到最后赔上自己的生命，乃是因为他是一个要把基督的爱带给那些绝望的人。在那个加护病房里面，他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带给许多非典型肺炎的病人，有的人过世了，有的人没有过世后来好了，这些人都得着永生的盼望，得着人生里面最宝贵的。一个小女子，一个看起来很脆弱的一个人，生命里面经历那么多的伤痛，可是因为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神的国在他身上，他的对神的委身，他成为整个香港社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在他追思礼拜里面，20几位香港的牧师，不同的宗派， 联合在一起举行追思礼拜，香港政府所有的高官都去，整个香港社会媒体都报道这个事情。他说这个人是香港之光，他所活出来是一个不一样的价值观。各位弟兄姊妹，教会在地上要有影响力，需要这样的委身，唯有这样的委身，神的国在地上才会被人看见。而当神的荣耀显出来的时候，人都看见原来死亡不能趋近神的道，原来死亡不能限制神的作为，而且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有余的生活。今天主耶稣在这里说，愿你的国降临，我们愿不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让神在我们生命中彰显，不要再为那些芝麻绿豆的事忧虑，求神的国降临在你我身上，驱走一切的忧愁，驱走一切的烦恼，让我们把自己的生命，把自己人生交在他手上。对于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姊妹委身，对教会委身，对主委身，我们一同低头。在低头的时候，盼望我们有几分钟安静的时间，你为你自己祷告，求神向你说话。若是在我们中间你又对神的国有回应，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在我生活中，降临在我生命中，我愿意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愿意以你为我人生的目标，驱走我生命中一切的忧虑，一切的恐惧，一切的愁烦，让我以你儿女的身份委身于你。你轻轻把你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谢谢主，请放下。谢谢主。我们翻开101首，充满我。我们用起立来唱好不好？愿主灵充满我们，预备起。 啊，这是我们的祷告，求你的灵来充满我，求你的国降临在我生命中，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生命中，如同行在地上。主，我们今天把自己交在你手里面，委身于你，也委身于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主，求你让我们扎载除尽，真理充满我们的人生，让我们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让我们过一个以你为中心的人生。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父哥充满我，